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5年4月8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栏目今天播出；武警内蒙古总队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紧盯中心任务，深入纠治五多问题，持续为基层减负，进一步激发官兵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
新闻聚焦：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入围名单公示，航天员朱杨柱、桂海潮在列。
重点关注：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就七国集团国家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涉台错误声明答记者问。
环球军情：美国国防部长将首次缺席多国对乌克兰军事援助会议。
近期美国与伊朗的关系剑拔弩张，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将围绕美伊双方武器装备和战术打法的特点为您做深入解析。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习主席在去年6月份召开的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体系部署了新征程上推进政治建军要抓好的6个方面重点工作，其中之一就是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会议闭幕以来，武警内蒙古总队深入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紧盯中心任务，深入纠治五多问题，持续为基层减负，进一步激发官兵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敢于迎难而上，勇于攻坚克难，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请听特约记者牛中伟、毛胜涛发来的报道。
战术未到，战斗总开枪了，值班室压马头脑，申请负责。
为检验练兵成果，武警内蒙古总队近日组织群众性比武竞赛，比武刚刚结束，官兵们就围绕战术作业内容展开复盘反思，共同查摆影响作战行动进程的问题。大家在交流中谈到，只有以更加积极饱满的精神状态参与比武，用打一仗进一步的进取心态反思不足，才能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的台阶。武警内蒙古总队巴彦淖尔支队贺喜。
以往比武考核结束，大家都在关注得分和排名情况，现在更多的是将关注点放在查找差距、补齐短板上，围绕失误环节找准原因，拿出对策，吸取教训，进一步提升部队真打实备能力。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深刻剖析当前政治建军需要解决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强调要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今年以来，武警内蒙古总队将学习贯彻会议精神与履行使命任务相结合，制定下发了为基层解难帮困30条措施，不仅细化推出机关服务指导、办好暖心实事、减轻工作负担等务实举措，还严格控制文电、会议、活动、检查等频次规模，动态更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清单，深入纠治五多，为基层减负。武警内蒙古总队呼伦贝尔支队王胜。
现在总队支队各层级大力倡导无会周活动，基层在迎检、开会、报材料上投入的时间明显减少，官兵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抓战备训练上来，提升打赢能力的劲头也越来越足了。
为确保基层减负工作落到实处，武警内蒙古总队还建立了问题反馈和工作落实督导机制，将基层官兵是否满意、战斗力是否明显提升作为机关考评的重要依据，引导机关干部摒弃把说过当做过、把部署当落实等思想行为偏差，同时大力培塑宣扬奋斗强军先进单位和个人，激励带动更多的官兵精武强能、岗位建功。武警内蒙古总队政治工作部田兵。
如今总队不仅定了措施、列了清单，还建立了台账，进一步立起了为基层松绑减负、激发奋斗动力的风向标，广大官兵聚焦主业谋发展的热情不断高涨。
随着学习贯彻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的不断深入，官兵们干事创业的精神状态进一步提振。武警内蒙古总队政治工作部武强表示，下一步他们将聚焦任务难题，合力攻关，深入开展调查研究，主动问需基层，问计官兵，及时调整优化服务基层计划，激励官兵强化使命担当，练强战斗本领，为全力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贡献力量。
目前我们正在制定支队级单位抓建基层的职责清单、工作清单和行为负面清单，以清单式的工作机制推动为基层解难帮困措施的落地落实，从而进一步激发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精神动力。
继续关注新闻。据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7号消息，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入围名单公示，其中航天员朱杨柱和桂海潮等人在列。消息称，经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同意，共青团中央全国青联开展了2025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评选工作，经评审委员会实名投票和团中央书记处集体审定，符合申报资格的103名候选个人入围30名，40个候选集体入围30个，现对入围名单进行公示，公示期为2025年4月7号到11号。
本台消息，目前神舟19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经超过150天，航天员蔡旭哲、宋令东、王浩泽身心状态良好，按计划，乘组将于五一前后返回地球家园。进驻空间站以来，三名航天员已圆满完成了三次出舱活动，目前各项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任务进展顺利。
总台记者申阳报道，在昨天举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台湾已经派两名高官赴华盛顿与特朗普团队见面，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方已提出严正交涉，敦促美方停止插手台湾问题。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这一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已向美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我们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停止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停止插手台湾问题，停止制造新的台海局势紧张因素。赖清德当局以美谋独，绝无出路，不会得逞。
本台消息，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就七国集团国家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涉台错误声明答记者问。有记者问，4月6号，七国集团国家外长和欧盟高级代表就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1号在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演训发表声明，指责中方所谓挑衅行为加剧两岸紧张局势，反对包括武力或胁迫等在内的威胁台海和平稳定的任何单方面行动。中方对此有何评论？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发言人表示，少数国家和组织罔顾事实，颠倒黑白，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绝不接受。发言人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外来干涉，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是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纵容支持。中方开展联合演训，正是对赖清德当局猖狂谋独挑衅的坚决惩戒，是对台独分裂势力蓄意破坏台海和平的严正警告，是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负责任之举，任何外部势力无权对此说三道四。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敦促有关国家和组织顺应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大势，恪守对中方所做政治承诺，立即停止在台湾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
本台消息，昨天，中国海警2303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部近日举行便携式地空导弹专业集训，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联合空军某部开展直升机转运伤员备勤急救训练，海军洛河舰官兵与高校师生代表开展交流互鉴活动，凝聚奋进力量。请听报道。
编组上阵完毕。
在这次集训中，便携式地空导弹操作骨干齐聚一堂，系统学习便携式导弹的作战效能边界、发射流程规范、特情处置预案等内容，并围绕复杂电磁环境下快速反应、隐蔽接敌等战术展开专攻精练。新疆军区某部刘洋
进行了高速目标不同方式射击训练，让我们掌握了如何将武器装备性能发挥到极限，在射击不同类型、多批次目标方面有了新突破。这种高效实用的训练让我们班组协同效率提升了很多。
经过高强度淬炼，参加集训的官兵独立编写导弹操作教案的能力得到强化，目标捕获成功率显著提升，在实弹射击中打出满膛彩。新疆军区某部马乐业介绍，在这次集训中，他们创新开发出各种条件下装备维护保养、夜间微观环境射击等多个实战化训练方案，实战教学组训能力有了较大提高。
便携式地空导弹是野战防空的骑兵，我们特别增设了敌机超低空突防、遭火力压之后紧急转移阵地等显然科目，让官兵吃透装备机理，训出血性胆怯。
特约记者谭文浩、罗成，新疆报道。
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近日联合空军某部开展直升机转运伤员卫勤急救训练。
接到救治模拟伤员的指令后，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紧急联系空军某部派出直升机前往接运模拟伤员，并同步抽组急诊科、骨科、军队伤病员管理科等科室专家组成医疗小分队，做好接收伤员的各项准备。大约十分钟后，一架直升机稳稳降落，早已在停机坪等候的医疗小分队迅速前接模拟伤员，快速开启紧急救治专用通道，经初步会诊后立即采取输液、供氧、紧急手术等方式救治模拟伤员。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李义兴：
我们通过常态化与体系部队联合开展直升机转运伤员救护训练，进一步提升了空中地面协同救治能力，确保官兵一旦发生紧急伤情，可以在第一时间得到精准高效的救治。
训练中，考核组还设置了救护所开设、伤员分类与急救等复杂战场救治场景。据了解，近年来，联勤保障部队第910医院为提升紧急条件下的卫勤保障能力，在建立全覆盖的直通式卫勤保障救治链基础上，还多次与体系部队联合开展码头、车站等伴随保障训练，有效提升了医务人员的应急救治能力，为官兵提供坚实可靠的卫勤支撑。特约记者巴涛、陈冰贵、傅新达报道。
海军洛河舰官兵与高校师生代表开展交流互鉴活动，凝聚奋进力量。
近日，复旦大学和哈尔滨东城大学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师生代表登上海军洛河舰，在官兵的指导下体验打绳结、穿戴防火服、旗语等科目，近距离感受海军官兵的日常训练和生活。复旦大学张奥：
今天我登上了054B 洛河舰，亲身感受到了这艘年轻又先进的舰艇的风采，倍感荣幸，也倍感骄傲。我切实地体会到了人民海军向海图强、走向深蓝的发展步伐，也体会到了海军官兵用生命和青春拱卫祖国海疆，用热血与担当书写使命的壮丽篇章。
活动中，高校师生代表和青年官兵围绕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行动展开了讨论交流，碰撞思想火花，凝聚奋进力量。海军洛河舰潘兴浩：
作为一名大学生士兵，通过这次交流，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我会像铆钉在军舰上的每一颗螺丝钉那样，在本职岗位上学透新装备，练强新技能，带着交流中的满满收获，在深蓝航道上奋击破浪，向海图强。
今年一月交接入列的海军洛河舰舷号545，是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新一代护卫舰，是海军转型发展的重要装备，排水量约5000吨，具备较强的综合作战和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 海军洛河舰唐喜介绍说，作为新换装新组建单位，他们积极探索双用洞舰新模式，邀请高校专家教授为官兵辅导授课，让高校优秀师生代表与青年官兵面对面展开交流，帮助官兵开拓视野，快速成长。
我们与地方高校联动共建，依托他们优质的教育资源，帮助官兵快速适应岗位。下一步，我们将深化拓展军地研学交流模式，联动更多高校开展共建交流活动，为战斗力提升厚植人才根基。
特约记者杜鹃、吴安宁、吴迪报道。
据中国海警局网站消息，潍坊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4月7号到4月20号每天9点到18点渤海潍坊港部分水域进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本台消息，2025年上半年入伍新兵目前正在进行为期三个月的新兵训练。为了更好地完成新兵备装保障工作，西部战区陆军采取精准量体、数据测算、直达配送的方式，由预先供应向精确供应转变，实现一次发放、一次配齐，积极协调军服厂家赴各新训单位，对每名新兵的体型数据进行现场精准测量。新兵备装型号确定后，机关工作人员将型号数据上传到邮政融合舱，依托融合舱量大、型号全的优势进行调号、分发、打包，随后发往各新训单位，实现新兵备装的精确供应保障。根据政策规定，新兵下连后才能建立个人备装账户，实行精确申领。现如今，即使没有备装申领账户，也能通过精确供应保障，实现新兵备装精准测算和发放，大幅提升了新兵备装试体率。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王金燕7号了解到，乌克兰第一副总理兼经济部长斯维里登科称，本周乌克兰代表团将前往美国华盛顿，就乌克兰与美国之间的矿产协议草案进行谈判。斯维里登科指出，乌克兰正在组建一个技术谈判小组，以确定红线和基本原则，将包括经济部、外交部、财政部和司法部代表。他强调，目前这份文件不是最终版本，也不反映双方共同立场。此外，美方的协议草案确认了成立基金或共同投资开采矿产资源的意向，但乌克兰在该基金管理中的作用仍然存在不确定性。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将不会参加4月11号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这将是自这个组织成立以来，美国防长首次缺席这一会议。报道称，这次会议将由德国和英国共同主持，旨在协调50个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乌克兰防务联络组织会议于2022年4月成立，主要负责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至今已经筹集并且协调了超过1260亿美元的对乌克兰安全支持，其中大约有一半来自美国。
当地时间4月6号，以色列继续袭击加沙地带多地。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当天因以军袭击加沙地带而死亡的人数已经有至少40人。以色列军方6号表示，在刚刚过去的周末，以色列空军袭击了加沙地带130多个目标，包括哈马斯的武装人员、隧道以及指挥中心。当地时间6号晚间，哈马斯下属武装组织卡桑旅称向以色列发射多枚火箭弹，作为对以军屠杀加沙平民的报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6号表示，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扩大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以回应当晚巴武装组织向以色列发射火箭弹的行动。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加沙地带媒体办公室当地时间4月6号发表声明称，自3月18号以色列军队违反停火协议重启加沙战事以来，已经有490名儿童在袭击中丧生，全部死亡人数达到1350人。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对加沙平民，特别是儿童的系统性屠杀，称这是以军正在进行的种族灭绝战争中的又一严重罪行。声明称，以色列、美国以及参与军事行动的其他国家应对持续杀戮负全部责任。声明呼吁国际社会立即制止这场暴行。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据胡塞武装卫生部门消息，美军当地时间4月6号晚间空袭也门首都萨那舒欧堡区，至少已经造成4人死亡、25人受伤。此外，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消息，当地时间7号凌晨，美军对也门萨达省和哈杰省各发动了3次空袭。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剑拔弩张的美伊关系。美国近日派出多架 B-2 隐身轰炸机飞抵位于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基地，并向支持也门胡塞武装的伊朗发出军事打击警告。伊朗方面呢也不示弱，表示如果伊朗真的遭袭，那么必将予以同等回击。迪戈加西亚基地已经成为伊朗的攻击目标，而且伊朗的导弹已经装入发射器。那么如果美伊之间擦枪走火，双方在武器装备和战术打法上将会展开怎样的较量？有请军事观察员魏东旭为大家解读。魏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魏东旭。
那迪戈加西亚基地呢是美国在印度洋的重要军事基地，是美军多次对中东发起军事行动的重要跳板。目前基地内集结了多架 B-2 隐身轰炸机。我们知道 B-2 的身价可是相当昂贵的，而且是目前美国现役最先进的远程战略轰炸机。美国方面声称 B-2 已经加入到空袭也门胡塞武装的行动当中。那么美国在这里罕见集结了这么多架 B-2， 您认为瞄准的是哪些目标？
美国空军在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基地集结了越来越多的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首先呢，直接指向也门胡塞武装和美国航母上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部队进行海空一体化的联合轰炸，削弱胡塞武装运用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的能力。除此之外呢，B-2 幽灵隐身轰炸机可能也是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恐吓。伊朗啊，它的防空体系还是比较完善的，如果使用非隐身的空中作战平台，自身的安全性是很难得到保障的。那美国空军认为 B-2 幽灵它的隐身效果比较好，具备更强的穿透伊朗预警体系和防空体系的能力。如果是打击伊朗境内的重要目标，包括核反应堆，包括地下导弹城，那 B-2 使用的肯定不是常规炸弹，而会使用个头很大、具备很强穿透杀伤能力的钻地弹。
好的，此外我们注意到近期还有一定数量的 C-17 大型运输机也在频繁前往迪戈加西亚基地。那么为了支援 B-2 隐身轰炸机作战，美国空军还会派出哪些辅助力量和保护兵力呢？
向迪戈加西亚派遣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的同时，美国空军也派出了数量较多的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 B-2 幽灵在海外的军事基地进行部署，需要有很多专业性的维护设备。飞抵迪戈加西亚的美国空军 C-17 运输机，它的货舱内部很可能会有很多的 B-2 的维修设备、保障设备、零部件以及相关机组成员在迪戈加西亚部署过程当中所需要的一些物资。此外呢，隐身轰炸机来了，它的配套的弹药也需要在迪戈加西亚进行一定程度的储存。与此同时呢，航空燃油方面，润滑油包括其他的这个油料方面也是要提前的做好保障工作。除此之外呢，空中加油机也会和 B-2 进行联合行动，能够打击的范围也会进一步的拓展。所以运输机和空中加油机在迪戈加西亚就位，这就意味着 B-2 的这次部署实战的意味是很浓的。
那么以伊朗目前导弹的射程，是否拥有对迪戈加西亚的反击能力？
美国空军之所以把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部署在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就是因为他们判断伊朗射程最远的导弹也打不到迪戈加西亚上的军事基地。我们大概可以判断出迪戈加西亚距离伊朗本土大约有3800公里的距离，在 B-2 幽灵隐身轰炸机的作战半径之内。那么伊朗的弹道导弹现在最远呢，应该是能够达2000多公里，可以针对中东地区主要对手的核心目标进行覆盖，但是说如果让它打3800公里，这个难度还是非常大的。当然了，伊朗的巡航导弹也不太可能打3800公里。
那么除了导弹，伊朗还有哪些手段可以进行反制呢？
我认为大概有两种模式。第一种啊， 就是秘密的渗透、秘密的袭击方式。伊朗的特种部队、突击队，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外的行动部队，可能会通过一些技术手段悄悄地运动到印度洋的相关海域，直接针对迪格加西亚的军事基地发动突袭。但是呢，这个路途比较遥远，想要隐蔽行踪必须要躲过美国及其盟友的海上侦察。那么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伊朗利用它的无人机航母。伊朗的无人机航母航行到迪格加西亚的周边海域没有任何问题。伊朗的无人机航母上可以搭载侦察无人机和攻击无人机，还可以发射远射程的巡航导弹，还可以释放出小型的高速攻击艇。不过呢，伊朗的海上作战体系还不是特别全面，无人机航母想要进行远距离的作战，护航的兵力是比较弱的。
好的，我记得在去年底的第12届伊朗国际航展上，伊朗空军派出多架现役飞机参展。那其中，伊朗在上世纪70年代和美国处于所谓蜜月期时，从美国手中采购的 F-14 战斗机成为航展上的头号明星。那么，伊朗现存的 F-14、F-4、F-5 等美制战斗机能为伊朗提供安全保障吗？
伊朗的防空作战体系肯定是要提高警惕的，伊朗空军的作战部队也会保持高度的戒备和战备的状态。上世纪巴列维王朝期间从美国引进的一些战斗机现在还是可以飞的，其中就包括从美国引进的 F-14 熊猫战斗机、 F-4 鬼怪战斗机和 F-5 虎式战斗机。这三款战斗机当中啊，最先进的是 F-14 熊猫，不过呢，因为长时间得不到特别完善的零部件的供应，再加上呢，很多的机载设备没有进行技术改造和升级，面对美军的现役战斗机，它是没有什么技术优势的。所以伊朗针对本国的空域进行保护，主要还是依靠地面上部署的防空导弹部队。那么伊朗呢，已经研制出了一些新型的防空导弹，有可以机动部署的中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有类似于爱国者的远程的防空导弹系统，针对核反应堆、首都德黑兰、重要的军事设施，那么这些防空体系已经实现了较为全面的覆盖。伊朗它不可能完全是被动防御，一旦情况变得十分危急，伊朗可能会以攻代守，针对中东范围内的美国的军事力量，或者说呢，和美国有密切关系的这样的一些盟友去进行威慑、进行打击，那么不仅仅会针对驻中东地区的美军构成很大的军事压力，那甚至呢，以色列可能也防不住伊朗数量众多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所以利用好手中的杀手锏，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这种配合的方式，也可以针对美国进行最大程度的制衡。
那么目前呢，美伊双方可以说互料狠话，也都进行了相应的作战准备。在您看来，美伊之间爆发大规模冲突的概率有多大？如果美国的极限施压真的变成全面开战，中东局势将如何演变？
伊朗整体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也门胡塞武装，美国如果是进行了军事挑衅，他自己也要承担非常严重的损失，以色列可能也会受到附带性的伤害。敢不敢打，或者说呢，究竟决定什么时候打，现在来看呢，美国方面还没有完全的下决心，因为一旦美国和伊朗之间出现了冲突，那中东局势会变得更加的复杂，甚至很多的地区内部的矛盾会被进一步的激化，所以呢，伊朗自身的实力也会让美国在进行战略决策的时候投鼠忌器。
好的，非常感谢魏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珠江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山森淼，主编李燕，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